敌人的先头部队进犯到吴家枣园，枪声近在耳畔，一阵紧似一阵，中间还夹杂着手榴弹爆炸和喊杀声。彭德怀三番几次的让毛泽东撤，毛泽东都不走。后来彭老总急了，朝工作人员瞪起眼，还愣什么，把东西都搬出去。秘书急忙清理办公桌，而窑洞外那辆深蓝色的美式重吉普车已经轰隆隆的发动起马达。毛泽东皱了皱眉，幽默地说，把房子打扫一下，文件不要丢失，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来摆整齐，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。毛泽东放下筷子，环顾一遍打扫过的居室，一声不响走出窑洞。警卫战士已经列队在汽车旁边等候。怎么样？咱们走吧。司机踩油门，汽车马达一阵轰隆隆的急响。可是毛泽东又反背双手，立住了脚，仰望宝塔，久久不动一动。你们愿意走吗？毛泽东喃喃着，喉咙里咕隆一声响，吞下唾液。他把目光转向枪炮大作、夜光闪耀的东南方，良久，嘴角一沉，对站立身边的周恩来及所有工作人员说：“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，可是彭老总不答应，他让部队带看，我惹不起他，那就这样办吧。”毛泽东走进吉普车，登车之际蓦然回头，发表宣言一样的大声说：“同志们，上车吧，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。”汽车驶向鲶鱼公路，速度加快，延安渐渐远了。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车上谈笑风生，话题上至天文地理，下到鸡毛蒜皮。远处的枪炮声对这两位叱咤风云的历史巨人不过像一阵蚊子叫。车过拐卯，王震司令员要回部队，毛泽东和周恩来下车相送。握手告别的时候，王震司令员问：“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没有？”毛泽东笑了笑：“没有什么了，就按我们研究的去做吧。”“请主席放心，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打好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。”王震说罢翻身上马，顺公路向东飞驰而去。他那瘦削精悍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幽蓝的夜色之中了。拐卯以北出现了由延安转移出来的群众，人们背着行李，担着锅碗瓢勺，赶着瘦羊肥猪，牵着灰毛驴，有的妇女还背着纺车。老大娘们无一例外的一手抱着老母鸡，一手拄着个拐棍慢慢走。山梁上、大路旁，民兵持枪警戒，队伍漫长而又井然有序。毛泽东沉默了，不时探头到车窗外边，眉头紧锁，凝望着撤退的群众队伍。汽车驶过清化边三十里长川，毛泽东望着大川，冲周恩来点点头：“周恩来会意的一笑。退出延安第五天，我们住进瓦窑堡附近的一个村子。毛泽东说：“ 就在这里住下吧，不要几天就会听到捷报。
我们都很纳闷，毛主席怎么说的这么肯定呢？
3月25号，我们刚吃过早饭，猛听到正南方向枪炮声响成一片，大地震颤不已。不到一个钟头，又突然沉静下去。
哎，什么战斗打得这么迅速利落？
过午，秘书给毛泽东送电报出来，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，我军在清华边设伏，歼敌31里的4000人，活捉了旅长李继云。
哦，
于是我们想起了毛泽东讲过的不要几天就会听到捷报的话。我们恍然大悟，早在撤离延安之前，主席就已经制定了在清华边地区歼敌的计划。旗开得胜，新华社发表评论说，31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。胡宗南在清华边挨了一击，意识到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，忙命令刘戡所统6旅之众由安塞后转，顺鲶鱼公路反扑。可是敌人不过做了一次武装大游行，我军主力早已转移，中共中央机关也跟着转移到绥德城南的枣林沟。在枣林沟，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，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少奇、任弼时5大书记做了明确分工。毛泽东说，现在我党面临的任务很多，但是第一位的是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，没有这一条，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。书记会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全国军事指挥，他是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，由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实施军事指挥，朱德负责党的监察工作，刘少奇负责党务和白区工作，任弼时负责土改。当然所有的工作毛泽东都要管，但他的主要精力是在作战上。书记们的分工也不是僵死不变的，彼此通气，齐心协力。毛泽东在1947年以后曾以极大精力去解决土改问题，刘少奇和朱德也曾经纠正过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偏差，朱德还曾经亲临前线参与指挥解放石家庄的战斗。至于后来的3大战役，更是5大书记集体开会研究决策。但是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。我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，那种全局性的战略决策自不必说，就是各战区的各次战役，凡是能说出名来的，几乎无一不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做出决策，甚至制定出具体详细的实施计划。毛泽东曾经对王震说，到哪个地方都有电台联络，我在陕北，天下大事我都可以知道，无论哪个战区的战役打响，电台都会格外忙碌。比如辽沈战役吧，据我所知，毛泽东共向东北战场发出电报77封，全部自己动手。对于许多战役行动，不但做出整体构思，还想好了细节，甚至想到挖不挖战壕，总攻发起之前士兵饭碗里有没有肉。我曾经亲耳听到他下令，没有肉就杀马吃。枣林沟会议决定组成以刘少奇、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工作，组成以叶剑英、杨尚昆同志为首的中央后委
率中央机关去晋绥根据地的临县一带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留在陕北，组成中央前委，开始了艰苦的转战生活。3月27号下午4点多钟，刘少奇、朱德率队乘车出发，东渡黄河。毛泽东率中央前委及机关人员一律轻装，乘车北行10几里地，到达绥德南边的田庄的时候，突然来个猛转弯，一直向西，扔了汽车，开始徒步行军。这时候敌人10几个旅正沿着鲶鱼公路气势汹汹朝东北方向追来，可他们不曾料到毛泽东竟然逆着他们迎面走来，只隔一架山梁擦肩而过。毛泽东不久前闹过一场肺炎，健康没有完全恢复。警卫员孙振国见毛泽东走路吃力，就把背干粮的柳木棍教主席拄着。毛泽东试一试很满意，
有这个东西省力多了。
这根柳木棍荣幸的伴随毛泽东走过千山万水，一直走进北京城，这是后话了。毛泽东转战陕北前半年最紧张，先后搬迁过12个县、37个村镇，几乎没有一天身后不背了胡宗南4个旅或7个旅，甚至是10几个旅的追兵。行军当中，我经常走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中间稍后一点的位置，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既要对付眼皮下的敌人，又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。我认为中国也只有毛泽东堪胜此分。那一次我们住到一个山沟小村，立刻把全国战区的军事地图取出来，墙上挂的是地图，炕上桌上摊开的是地图，就连老百姓的腌菜缸上摆的也是地图。秘书和参谋不停地送来各战区来电，然后又带走毛泽东下达命令的电文。敌人用什么电台测向仪查到了我们的位置，刘戡率4个半旅疯狂扑来，骑兵侦察员一会儿一报，敌人距我们还有30里，敌人已扑进到20里，敌人进攻了不到10里。毛泽东想大事的时候是容不得人去打搅的，可是形势紧迫呀，一名卫士就接连几次打搅毛泽东，打搅过3次，毛泽东发脾气了，
什么10里8里，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，你去吧，不要婆婆妈妈。
那时候的形势确实紧张啊。毛泽东说，
我们不能走那条路，我们要在这里和敌人周旋，牵敌人，磨敌人，来回和敌人兜圈子，直到最后消灭他。
4月9号，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留在陕北的通知，号召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。过了几天，中央机关和敌人兜圈子转移到晋边县的王家湾。毛泽东在王家湾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，指出蘑菇战术这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。仿佛是印证毛泽东的预见，就在同一天，西北野战军主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，在养马河一带彻底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135旅，活捉了代理旅长麦宗宇。敌人在瓦窑堡几进几出，扑来扑去，终于尝到蘑菇战的苦头。敌人不甘心呐， 把主力都集中到瓦窑堡一带来，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。毛泽东一连两天不出窑洞，只有秘书拿着电报跑进跑出。周恩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毛泽东的窑洞里，极少回自己窑洞。大家猜测又要有大的战役行动了。5月1号黄昏，驻地东南方向响起炮声，功夫不大，毛泽东披着那件补了又补的灰棉袄走出窑洞，问哨兵：“是炮响吗？”哨兵回答：“是炮响，已经响过一会儿了。”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，反身走回窑洞。秘书拿着电报匆匆朝毛泽东的窑洞里走，只听周恩来提高了声音传出门外：“好，占了制高点就有把握。”窑洞外边大家已经议论成一片，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是盘龙战役打响了。大家议论到最后简直就变成了庆祝胜利，因为无数次实践证明，只要是毛主席指挥打仗，那结果只能是胜利，这已经成了不可改变的规律了。毛泽东又是两天两夜没有睡好觉，从门口看进去，他时而扶桌查看地图，时而向作战参谋下令，给彭总发电，有股敌人由拐卯向盘龙增援，请他们注意。5月4号，我军收复盘龙，全歼守敌7000多人，活捉旅长李坤岗，还用步枪打下一架敌机。盘龙是敌人的战略补给站，弹药、物资、军医、粮食堆积如山，这一仗沉重的打击了敌人，充分补充了我军。正如新华社的评论所说，胡军凶焰正在下降，胡宗南的指挥无能使这个下降来得更快、更剧烈、更富有戏剧性。捷报传来，毛泽东叫人把帆布躺椅搬出窑洞，他甩去披在身上的补丁灰衣，穿着细绒毛衣，手夹一支烟，在帆布椅上一坐，沐浴着明媚的阳光，浑身轻松地说：“来，晒晒太阳，照张相。”咔嚓，照相机快门闪过，毛泽东在王家湾留下了一张历史性的照片，这是三战三捷的证明和纪念。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对全国局势了如指掌。5月底，他在王家湾写了一篇政治评论，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，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，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夺取胜利迅速的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。黎明前总要有一段黑暗，只会打败仗的胡宗南利用我军主力远在西线的机会，又派了刘戡率领四个半旅向王家湾扑来，艰难的作战行军又开始了，仿佛是要考验这支队伍的意志。傍晚出发的时候，一阵闷雷轰隆隆沿山梁滚过，天上落下大雨，哗，队伍冒雨爬上西边的山梁，跌跌撞撞向前摸索行进，天明走到了小河村。雨后大地起了一层雾，房屋树木在朦胧中浮动。这里距王家湾40里，队伍停下来休息。半晌午，后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，飞机也在头上嗡嗡叫嚷着盘旋。侦察员报告，警卫部队和敌人接上火了。 战士们个丁个的英雄好汉，堵击在杨阁老湾的制高点上，挡住刘戡三个旅的轮番进攻，连续打退敌人三次集团冲锋。无论是机关枪还是大炮都打不开这道防线，三个半小时敌人寸步未进，直到完成任务听到命令，警卫部队才主动撤离。天黑下来，队伍继续出发。哎，老天像是别有用心，队伍停下的时候雨也停下，队伍一动大雨跟着瓢泼而下。我们爬上一道梁，蓦然间发现左边山沟里一派火光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，火堆一个接一个把雨天烧得通红。那是追兵，就在我们脚下。嗨，偏偏向导又迷了路。毛泽东站在雨地里，站在冷气逼人的光秃秃的山梁上，时而仰望天，时而俯瞰火光映红的山沟。敌人在沟里，我们在山上。前面传来命令，不许吸烟，不许咳嗽，更不许大声喧哗。大家的心啊，几乎要提到嗓子眼了，一起把目光投向毛泽东。毛泽东习惯的水粉下唇开口了，可是他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这场雨下得好，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。这声音不但镇定，简直说得上逍遥。大家立刻松下心，有毛主席在，担心焦虑实在是没必要。任弼时踩着泥泞走过来，主席，向导找到了，我们走吧，这儿离田子湾只有20里地了。走到田子湾，敌人也顺沟出发了。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，敌人上来我们就走，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。侦察员不断的来报，敌人顺沟过去了，敌人全部过完了。毛泽东把柳木棍朝泥地里一戳，好，我们住下。这就是转战陕北的时候富有代表性的一幕生活。1947年8月18号可以说是转战陕北期间最紧张的一天。屡屡扑空数次挨打的刘戡，重又率了7旅之众朝中央机关几百人的队伍紧紧追来，从绥德追到米脂，追到夹县，一直把我们追到黄河边。那几天天天大暴雨，身上难得有干的时候，河水猛涨，汹涌澎湃，十几里以外就能听到咆哮声。毛泽东的心情也变得很不好。